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玉清弟兄宣读神的话语。我们在我们在听神的话语之前呢，我们再来一起祷告，求神来祝福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在过去一周，你保守带领每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能够今天又聚集在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来敬拜你。天父，我们真的是多么真的想真的来更认识你多，多么来真的想讨主你的喜悦。天父，你就正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主，你做那洁净的工作，主，你也做那引导的工作。主，让我们能够在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专心，也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谦卑受教，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在你那里有丰盛的恩典。天父，就求助你从头到尾，主，你保守我们今天一起的敬拜。主啊，你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进入主你的安息，能够真的从你的真道中我们得到造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我们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讲彼得的两封书信。那么他写信给教会的主要原因呢，我们知道是当时的教会呢是刚刚建立，那么就遇到来自罗马政府、犹太公会还有异教徒的逼迫。那么彼得鼓励他们呢，坚固信心，要带着盼望，靠着神所赐的恩典来面对这一切的苦难。同时他也告诫他们，这些都是魔鬼对教会的破坏，我要他们要来极力的抵挡他。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这个5:8-9，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通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有人说，在教会历史上呢，魔鬼呢对教会的破坏，它主要呢有三种方法。第一就是施加逼迫，第二就是制造分裂，第三就是兴起异端。那么所谓逼迫呢，也就是阻止或者是干扰教会的事工，抓捕教会的领袖和积极参与福音事工的信徒。那么在这个教会，在教会中呢，他这样做呢，就是为了制造这个恐惧，让教会失去应有的功能，直到教会被关闭或者是被取缔。那么在初代教会中，我们看到罗马帝国多次逼迫神的教会，残害神的子民、基督的信徒。那么即使在现代，我们也是看到逼迫，也是很多地方也存在。那么我们就是以我们所在的中国大陆为例，那么许多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呢，他们政府是逼迫他们，那么牧者被关到监牢，那么判了刑，那么这个教堂呢被贴上封条，不能打开，不让人进去，所以信徒呢是不能公开聚会。所以那么这是在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在教会历史上也发生了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那么东方教会呢，也就是称为东正教，那么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那么现在呢它是俄罗斯，那么那里是东正教的中心。那么在西方教会呢就成为罗马天主教，那么是以罗马为中心，而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它是中心是在梵蒂冈。那么在1517年的改教运动以后呢，那么教会更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宗派。那么因着这些人们对某一方面真理的坚持，所以教会呢就不能联合在一起，所以这教会的整体的力量呢就受到了削弱。 那么教会呢，除了前两，除了这个逼迫，还有这个制造分裂，那么魔鬼呢，也是用兴起异端的方式来破坏教会。那么他们混淆真理，那么使很多生命软弱的基督徒被迷惑，那么或者就是随从这些异端呢飘来飘去。那我们常常听说的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等等，那么他们这些呢都是一些异端，那么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神的信仰，他们也是否认耶稣基督。那么今天的信息中彼得呢对教会信徒的劝勉，就是要他们防备异端的侵袭，那么也就是假教师的错谬的教导和对教会的破坏，来用这些呢让信徒知道，来维护教会的合一。我想从三个方面呢跟大家来分享，来防备假教师，就是一个就是假教师他显现的特征，第二点就是假教师他一定会被审判，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假教师的种种罪行。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假教师显现的特征，那么这是在我们今天的信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前半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他这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歇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那么这里从前呢，就是指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中所兴起的假先知。摩西早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是若有假先知兴起来，这个总让他们能够行一些神迹奇事，那么也他们可能也是说告诉人是神给他们什么启示，要诱惑他们离开神，不专心来侍奉独一的神，那么也让以色列人呢千万呢也不可听他们所讲的。那么其后呢，就在列王时代，那么屡次有假先知的兴起。我们还记得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么曾经邀请犹大王约沙法去一同攻打基列的拉莫，那么遭拒了许多的假先知先来求问，却将真正的先知米该亚下入监牢。那么从犹大王约雅敬到犹大最后一位王就是西底家为止，那么犹太人之中呢也有假先知兴起，那么告诉犹大王，他们告诉犹大王，哎，说是他们不会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虚假的话语。而我们知道最后呢，那么犹大国呢是被掳到，被这个巴比伦王被灭，那么被掳到巴比伦很多的人。那么这里面也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那么这就是指在教会中要兴起的那些异端。那么从前怎样有假先知兴起来，将来呢也必然会有假教师兴起来。从前的假先知怎么样凭自己的意思来假冒神的名说一些虚假的预言，那么后来的假教师也会怎样随他们自己的私意来曲解神的话语。不管是旧约敬畏神的以色列人，还是新约的基督徒，这些都是神的百姓，都是神的子民，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位仇敌，那就是魔鬼。那么这些假先知和假教师，就是按照魔鬼的诡计，他们在神的百姓中，那么传递这些虚假虚假的信息，使神的百姓在信仰上、道德上，还有这个行事为人上，给他们产生混乱。那么根据这个使徒彼得的教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末世教会呢将会遇到各种异端邪说的搅扰，是根本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使徒约翰呢，在这个约翰一书4:1-3节也有这样的这个警告或者是提醒。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来了。”所以呢，在这一节里面呢，彼得就首先提到假教师的第一个特征，那就是否认主耶稣基督。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所以这句话呢，表示呢，假教师不承认基督宝血救赎的功效。假教师往往只接受主耶稣是一个道德高尚且行了许多行迹的神迹的人，而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也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这里面的异端就是指那些偏离福音真理的那些宗派。那么大多数的异端几乎都有否认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的救赎恩典的这个特点。所以呢，这也是信徒我们分辨异端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则，就是看他们所讲的，首先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他的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买我们的主，这是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根基。那么基督买赎我们的工作，也就是使信徒必须坚持的最起码的信仰，也是教会在真理的这个征战中不可退后的一步界限，不可退后一步。那么要一定在这个上要站立得稳。如果一个人不接受这一根本真理，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得到救恩，那么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一位基督徒。那么假教师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诱惑人去行邪淫的事，使神的道呢被毁谤。那么这是在第二节他这样讲，他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那么这里邪淫呢，就是指淫荡或者是说发纵情欲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些假教师呢，不但自己行这些邪淫的事，他也诱惑他人随从他们的行这些污秽的事情。我们要知道罪恶这个东西呢，它就像瘟疫一样，就像现在的这个冠状上病毒，那么随处他们可以传，那么是有传染性的。那么那些行邪淫的人也教唆人们去行邪淫的事情，他们自己犯了，那么那些自己犯了罪的人，我们知道也喜欢看见别人犯和自己一样的罪，那么这样呢，他们就很想有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好使他们在良心上得到一点点的安慰。那么这个安慰当然是带引号的安慰。那么在罗马书1:32，保罗就讲，他说我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这就是这些不信之人、不敬虔之人的这样的本性。那么那些假教师往往会有敬虔的外貌，他们会讲一些世人爱听的道理，为罪恶开脱，来激发人们的邪情私欲，结果呢，就迷惑了很多人听信他们的话，喜欢去体验发众的快乐。这正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3节到第4节所讲的情形。 保罗在那里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从政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一耳不听真道，撇向荒谬的言语。所以呢，这些这个假教师呢，由于他们信仰上的堕落，那么他们就背弃了神的真道，结果也引起也会带来他们行为和道德方面的这个败坏堕落。那么他们又是会许多人跟随他们行这些事情，所以甚至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让那么使他们远离真道，在这个品德道德品德上呢发纵自己，在真理上呢来也是能够来这个发纵来不坚持一些好多的真理，结果呢便叫神的道因他们的缘故呢就被毁谤。那么这句话呢说出了为什么魔鬼要在教会中兴起那么多的假教师来传播虚假信息，那么就是要用各种的诡计来诱使信徒跌倒，其目的就是要使人误解真道，毁谤真理而不接受真理，把好多人呢排除在这个真理之外。那我们知道呢，摩门教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异端。那么摩门教徒也自称他们也是基督徒。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外面这些摩门教徒，他们骑着自行车，哎，一般是两个人，那么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勤奋，那么到处传他们所说的福音，那么走家串户，那么他们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点上真的做的实在是不如他们好。那么他们主张，但是摩门教呢，他们主张一夫多妻制，他们认为信徒相信一个男人娶多个妻子乃是完全正确的事情，所以许多的信徒呢就被他们迷惑。那么因为摩门教徒叫 Brigham Young， 那么在他去世的时候呢，那么他一共拥有55个妻子和59个孩子，所以呢而且很多他的信徒呢就跟随他们的这些领袖同行同样的这些事情，所以可见呢这个异端它是有诱惑性的，有欺骗性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一定要在这些方面要警醒，要谨守自己。那么假教师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不讲全备的福音，不讲全备的福音。那么他们只是抓住人们喜好与贪心，只讲人们爱听的那一部分，目的是获得更大的利益的回报。那么在第三节这边他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假教师在教会内工作，他不是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而传讲神的真道，他们是为了贪爱钱财或者其他属世的利益。使徒保罗向以弗所教会长老来见证说，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和衣服。那么他也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他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那么使徒保罗也对哥林多的信徒说，我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那么这些话呢，其实充分表现了一个神忠心仆人高尚的品格。那么他们凡事呢，清清洁洁的，不存在贪念，不占人的便宜，不见着自己是一个传道人或者牧师的这个便利，就利用这种身份来企图获得别人的优待、夸奖或者是私语。但是那些假教师呢，正好是相反，他们的一切活动，不论他们讲信息，还是去探访，还是去这个热心的接待人，那么他们都是存着不怀好意，乃是另有他们的企图。 他们用捏造的言语在信徒身上取利。所以这句话呢，用捏造的在信徒的取利，就是指他们不诚实的传全备的福音，不诚实的传圣经的真道，而是捏造高深的这些经历，或者这些假作一些假的见证，来获取信徒的敬重，或是故意曲解圣经的真理，来断章取义，来迎合人们的喜好，或者自称那么是他们做的一些事工，而是神启示他们来这样做的。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捏造神的话语，是为了达到在圣徒身上取利的这个不好的目的。那么在美国呢，最大的这个教会，那么就是这个德克萨斯休斯顿市的这个胡牧教会。那么大家看这个上面这个图片，这就是这个教会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教会的样子。那么他们每周平均敬拜人数有43000人，每周个每一个主日，他们有差不多3场的讲道，他们一共每个周参加敬拜的人数能够达到43000人。那么这个教会的礼堂呢，是由休斯顿这个火箭队这个篮球队的这个篮球馆改建而成。那么这里面呢有16800个座位。那么会堂里面是精心设计的照明系统，那么综合了大型体育馆的气势和歌剧院的这个辉煌。那么他们这个教堂呢，每年仅电费的费用就是150万美元，一年的电费就是150万美元。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可以看一下这个景，看一下这个里面的样式。我们可以说这是不是一些教会，这是一个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是大家可能都很多人知道熟悉的，就是 John Austin。 那么我在这里呢，我也不想用我来判断他什么，我想用两个这个大家大都知道的这俩一个为神的仆人呢，来看他们怎么样这个评断这个教会或者这个牧师的。在加州的威斯敏特神学院，那么这个神学院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神学院。那么这里面的一个麦克霍顿教授，他呢批评奥斯丁，他传的福音是棉花糖福音。棉花糖大家知道啊，就是有时候吃这个烧烤的时候那个棉花糖啊，是一个棉花糖的福音。他只讲了圣经信息的一半，聚焦于好消息，却避免提到罪、苦难和救赎。所以这是这个牧师讲的，这个牧师啊，就他说这个牧说这个奥斯汀这个牧师，他呢讲圣经，他是讲圣经，但他只讲圣经的福音的一半，聚焦于好消息，却避免谈人的罪、苦难和救赎。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完全是不可以避免、不可以不讲的。那么霍顿教授呢称奥斯丁的做法是在教导异端，也就是说他这霍顿可以把他教导的是一个异端的作为。我们也知道也是在加州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就是约翰麦克阿瑟。那么麦克阿瑟牧师呢曾在讲台上公开谴责 John Austin， 他说他本质上是异教徒，说他的源头是撒旦，是撒旦性质的，而不只是偏离而已。所以呢，我们在大家也可能好多弟兄姐妹会有时候会在外面听好多各种信息，我们听信息不能就是听他在是不是我喜欢听，我们听信息最要紧的首先要看他讲的是什么，是不是符合圣经，然后我们再看哎，他是不是你喜欢他听。所以呢，我们不要看一个地方人有，不要看人很多或者一个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名气也很大，就以为那么这个教会肯定是兴旺发达的，是不错的。那么但是在这个罪恶泛滥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吸引大量人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 都是需要我们特别小心的，需要我们真的是要提防的。所以因着这个假牧师对福音真道的歪曲，那么对信徒对人的危害伤害，彼得呢说他们必然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那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节，就是第三节后半部分到第十节的前半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三节的后半部分，他这里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就是说神早已判定了这些假教师的罪行，他们绝对不可能侥幸的逃过神公义的审判。那么接下来呢，在第十节，在第四节到第十节前半部分，那么彼得呢以天使犯罪和旧约历史上神的两次审判为例，那么说明了神对待那些传讲错谬道理的假教师，和古时对待犯罪的天使和那些不敬且不信的人是一样的，他必按他们所应得的刑罚施行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每个人犯了罪，神都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那么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天使的能力和智慧虽然比人，那比假先知比这些假教师都高，然而呢神没有给他们，他们犯了罪，神没有 给这个天使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为此要真的是感恩，是就神我们犯了罪，神时时刻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给犯罪的天使这样的机会。那么只有在让这些犯罪的天使犯了罪之后，只能在黑暗中等候神的审判。那么假教师如果一直不认罪悔改，那么他们也是同样的结局。彼得也以大洪水毁灭世界，以及呢从天降下的大火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市为例，来警戒被盗和不幸的这些人。那么说明呢神审判，神怎样审判了当时代那些不幸的人，那么也必审判现在时头现代时代的不幸的人。那么当时的人如何因为忽略警告而灭亡，那么我们现今的人也必因为忽略救恩而灭亡。那么在希伯来书的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这样讲，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若是犯悖虐的，若干犯悖虐的，凡干犯悖虐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谁能陶醉呢？所以照样当时挪亚怎样在罪恶时代中行神的旨意，那么因信靠神而得救，那么现今那些照神的旨意在这个时代敬虔的这些人，也会蒙神的拯救和蒙神的保护看顾。所以这里说挪亚时代的，我们从圣经上看到挪亚时代的人，他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可想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啊。而罗德时代的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我们也从圣经中看到他们是道德沦丧，淫行遍地，那么两个城市中连十个敬畏神的人都找不出来。所以只有罗德一人常常为这些人的淫行而忧伤。所以今日的世代呢，我们跟这个挪亚时代的世界和罗德时代的索多玛和俄摩拉来相比，那么他们在贪婪和伦理道德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现在同性恋我们知道已经在美国在很多的地方已经合法化，那么人们随时可以做变性手术，那么自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性别，暴力犯罪、无政府主义，那么个人、家族还有集团的贪腐、淫乱等等这些败坏的出现，其实与挪亚时代的邪恶和罗德时代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败坏相比毫不逊色。所以如果他们不悔改，神岂能不审判他们吗？同样，这些假教师就是把人要带向败坏，使他们远离神的道，破坏神的教会，使神的道被人毁谤。如果他们不悔改，和这些人们是一样的，他们也必不能逃脱神的审判。那么这些假教师的品行如此的败坏，那么他们也必然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那么他们到底有哪些罪行呢？那么保罗，那么这个彼得呢，在这里也列出了一些这些假教师的罪行，这个罪种种的罪行。那么这就是在第十节后半部分，到这个二十二节。我们这段经文非常的长，所以我就从这里面呢总结这么几点。那么从第十节的后半部分到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假教师呢，他是随意毁谤破坏他人。毁谤呢，就是无中生有的指责人，其实也就是用谎言去破坏败坏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就告诉那些口上说信他却不听他话的这些犹太人，告诉说他们，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也就是这些假教师他们说的都不是神的真理，不是神的全备真理，而是歪曲神的真理。其实如果一件，如果是我们说一件事情你讲了一半，你没全讲，其实也是不是真，也就是没有把真理全讲出来，其实也跟谎言差不了多少。所以这些假教师也说他们信耶稣，而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然而他们行毁坏和败坏人的事。彼得说他们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他说这些人没有灵性。我们知道呢，神造了万物，只有在造人的时候，在这个创世纪二章七节，他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出在他鼻孔里，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也就是说，只有人呢才是有灵性的活物。如果一个活物没有灵性，它只能是畜类。所以呢，永远作为畜类呢，它不会认识神。所以呢，这些假教师显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不认识神。那么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假教师呢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那么他们所行的是既是不义的，所得的工价那也就是不义了，就是不义的工价，对不对？所以假教师呢常为着不义的工价而多行不义，所以得到他们眼前的利益和物质的好处呢为他们的满足。其实这不过是他们自己种下的种子，那么是自己日后也收取这个他们不义的果子，所以不义的种子只能收不义的果子。所以就像那位只讲爱不讲罪和救赎的牧师，所以他做的一切呢是讨人的喜欢，不是讨神的喜悦。所以不管他赚得多少的财富，他所得的都是不义的工价。所以这些假教师为了得到不义的工价，也与信徒密切的交往，甚至和他们一起 吃饭用餐。然而他们这样做，圣经上这说是以自己的诡计为快乐，也就是说，就是以他们的虚伪装假，能以欺骗信徒的眼目为他们的快乐。所以他们以为他们的外貌的敬虔成功的掩盖了他们内心的这种勾当，内心这种的他们的不知道的这个动机。所以他们这样做呢，很容易引诱那些灵性软弱的或者刚性主的这些信徒，那是他们贪婪的欲望呢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那么在第四五节到第十六节呢，告诉我们假教师的行为是离弃真道，随从巴兰。那么离弃呢，就是表示他们虽然知道离弃正路，却不走在这个正路中，而是离弃了所知道的正路，去走另一条别的路。那么正如巴兰，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谈到巴兰，他明明知道神不让他去摩押王巴勒那里去帮忙，但是因为贪恋丰厚的钱财，那么最后他还是去了。所以假教师呢也是一样，他们明知圣经的教导，但是为了讨人的喜欢，可以得到更多不义之财，所以只讲顺耳的话给人听，尽量避免讲罪悔改等责备人的那些真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他在讲到呢，假教师呢是喜欢用虚妄金夸的话来欺骗信徒。那么假教师呢总是夸夸其谈，能吸引人。那么这里说他们好像无水的井和狂风吹逼的雾气。那么我们知道无水的井在这里呢表示他们虚有其表，所以就看表面上好像是一口井，那么不但呢不能有应该起的作用，反而是对人有害处。那我们知道井的最大用处呢就是提供水，那么没有水的井就是变成一个泄坑了。那么这等人虽有井的外貌，却没有水可以给人来喝，所以便只能把人绊倒掉到这个井里。所以他们有属灵的知识，在教会中占了这个领导教导的地位，岂知他们是无水的井，满脸呢是淫色，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那么他们为犯罪找各种的借口曲解真理，以迁就他们从着的贪心的行为。那我们知道一口苦井不但会成为人的陷阱，也会有毒气来毒害人，如果掉进去的话。那么假教师的各种的虚伪，那么和他们在教会中所占据的地位和他们的言论，那么他们实在是像一口苦井，使信徒掉进去只能等候死亡。所以这里的雾气呢袭来，那么就是它雾气袭来，我们知道是会阻挡我们人的视线，使人呢就看不清楚前方的道路了。那么假教师不但不能帮助人认清真理的路，而是像飘在真理路上的一团雾气，那么使人发生模糊和混乱的感觉。所以假教师的教导最容易迷惑那些刚刚信主的信徒，对生命还不坚固的，那么他们在真理和属灵的生命上非常的软弱，所以很容易被假教师的虚伪的言辞所蒙蔽。那么彼得关于假教师的最后一样罪行，他是在20节到22节，他说假教师其实是背信弃义，他们继续的犯罪，他们对主基督有相当的认识，他们也可能口头上接受过主耶稣 做他们的救主。然而他们背离当初所接受的真理，继续犯以前一样的罪。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领受了基督所赐的新的生命，他们还是活在罪恶和过犯中，他没有真正的脱离世上的污秽，或者可以说他们脱离了污秽乃是一时的，不是真正的脱离。这样呢，假教师虽然知道很多圣经知识真理，但是呢，却没有重生得救。可能良心一时被神的真理所触动，曾经暂时离开过一些罪恶的行为。但是这种情形呢，是不能持久的，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内住，没有神所赐的新的生命。正如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撒种的比喻，那么有一种人的内心呢，就是浅土的石头，就是内心就像浅土的石头地。那么真道的种子呢，落在他们心中之后呢，似乎很快就长起来了，发苗了，但是呢，也很快就枯干了，因为他们没有根，所以这个生命呢，它是不长久的。所以这些假教师也可能有一时的改变，很快就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那么这里面说，就像狗一样吐出来又吃进去，也像猪一样刚洗去身上的这种脏东西，那么就又进泥里面来回的狗。我们知道猪和狗呢，在圣经中，在神的眼里它是不洁净的，同样假教师在神的眼里也是不洁净的、污秽的，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那么他们的罪污呢，就没有被主的宝血所洗净。所以只有信靠主耶稣的救赎大功，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得以被主的宝血洗净。就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信息中呢，使徒彼得呢提醒我们，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防备假教师对教会的破坏和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毒害。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真的是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被各种信息包围，所以当我们接触有关圣经和福音真理等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牢记使徒彼得的提醒，不要被这些假教师、这些异端所欺骗。那么假教师教导一般呢有三个特征，第一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那么第二就是诱惑人的邪情私欲，行神不喜悦的事，使神的真道被人毁谤。那么第三个特征就是不讲全备的福音，他们只讲人们喜欢听的，比方神的爱、恩典、良善，而避免谈神的圣洁、公义和人的罪和悔改。所以假教师这样的破坏教会，歪曲神的真理，伤害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所以若他们不悔改，那么他们的结局和犯罪的天使和不幸的人是完全一样的，必会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彼得也给我们列出了假教师的种种的罪行，那么作为我们每位信徒的警戒。我们真的是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真道上能够站立得稳，不可这个虚伪装假而陷入这种假教师这种的错误之中。我们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好好的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最好的来这个 辨别假教师的这些错谬的教导呢？那么让我先讲一件事情。那么就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市面上呢，如果你要经常花现金的话，有很多的纸币呢是假钞，是假币。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认出这些假币来呢？那么假币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样式，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来辨别。所以呢，一位这个辨别假币的这个专家，那么就告诉人们，就说辨别假币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真币，就是真币到底怎么样，真币上有多少的防伪的东西，而真币是一个什么样式，你只有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个真币上下功夫，研究 真的这个纸币是什么样子，你才能看到假币，你就一目了然，就知道哎，一下就能看出它的破绽来。那么同样，我们要想那么知道辨别这些假教师的教导，那么我们最好为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在圣经上要多多的下功夫。所以到底圣经上怎么说，我们知道圣经上的真理，如果我们非常的熟悉，那么他一讲我们就能辨别出来他是真还是假。所以呢在圣经真理上，所以我们用神的话语不断的装备自己，乃是我们分辨和对付假教师最好的方法。那么鼓励弟兄姐妹们真是花更多的时间来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被假教师的这些错谬的言论所蒙蔽所欺骗，我们才能在真理上才能站立得稳，我们也能在真理上能够真的是来活出神的生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宝贵的话语你赐给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的主你的话语，主你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主我们每个人属灵的样式，属灵的光景，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啊，我们真的是只有靠着你圣经的真理，我们才能辨别真假，辨别善恶。求主你给每位弟兄姐妹聪明智慧，一颗勤奋的心来学习研读你的话语，让我们也能够有一个安辨别的心，靠着主对你话语的明白理解，对你话语的真正的明知道，就我们才能够对付，能够辨别现在世上盛行的好多的这些异端，这些假教师的这些错谬的教导。天父，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站立，在你能够真的是来宣扬你的真道，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真的活出主你的荣耀，活出主你的样式，在世人面前为主你做好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